第37章，仁爱，基督纯正的爱。
爱是神最主要的特质之一，任何有志成为神之儿女的人都应该表现出这种特质。
约瑟斯密的生平。
主在1841年赐给约瑟斯密一项启示，指定伊利诺州纳府的支联会要成为锡安房国石，这支联会将按宫殿的样式精工修饰。教义和圣约第124篇二节，在先知的指示之下，纳府成为繁荣的商业、教育和艺术重镇，很多人经营农场。那些在城里面有田地的人，就在自己屋企花园里面种植水果和蔬菜。城里面除了木工厂、陶器厂、珠宝店、打铁铺和家具厂之外，磨坊、砖窑、印刷厂、面粉厂、面包店亦都如雨后春笋咁开设咗。在纳府的圣徒可以观赏戏剧、玩球类运动、听音乐会。镇上面所有的学校有数以百计的学生注册，而且正在度规划设立一间大学。纳府在迅速发展之际，砖窑所制造的红砖令纳府的建筑物平添独特的面貌。其中一栋建筑物是先知的红砖店，这间铺头既是先知和总会会长团的办公室，亦是先知用来做生意养家的地方。红砖店发生过一件事，凸显了先知受人爱戴的慈善本性。詹姆士·里奇是一个英国人，他和归信福音的姐姐和姐夫亨利·内丁格和艾利斯·内丁格夫妇一起来到纳府。詹姆士和亨利找工作并不顺利，于是向先知求助。詹姆士回忆这样说，我们在一间小店里面找到先知，他在这里卖东西给一位女士，这个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近他，看清楚他。我觉得他有一股出众的气质，和我认识的人都不一样。我在心里面和自己说，他的确是至高之神的先知。我不是教友，所以我要亨利去问他有关工作的事。但是亨利不愿意，我就唯有自己去问。我说，斯密先生，你有没有工作可以给我们两个做来换些粮食啊？他面容愉快地望着我们，用和善的口气说，孩子，你们懂做什么呢？我们告诉他，我们在离开家乡之前做过的工作。他说，你们懂不懂挖水坑呢？我说，我们会尽力去试。好，孩子。然后他拎起一个卷尺，就说，跟我来吧。他带我们离开间店，走了一小段路，要我拉住卷尺的环扣，然后他一边走一边拉，完成卷尺，给我们画了一条工作线。他说，孩子，你们可以沿着这条线挖一条三英尺阔、2.5英尺深的水坑吗？我们说，我们会尽力，他就走了。我们动工开挖，挖了好久之后，我去告诉他知水坑挖好了。他来望一望，跟着就说，孩子，就算我自己挖，亦都绝对没有你们挖得那么好。跟我来吧。他带我们回去店里面，要我们自己揀一块最好的火腿或者猪肉， 我有啲怕丑，就话都系由佢决定比较好啲。于是佢揀咗两大块上好嘅肉，又俾我哋一人一袋面粉，仲问我哋够唔够。我哋话俾佢听，我哋愿意为呢啲嘢再做多啲工。但系佢话：孩子，只要你哋满意，我就满意啦。我哋衷心向佢致谢。由于神嘅先知宽厚仁慈，我哋一路欢欢喜喜咁回家。詹姆士里奇喺同一年受咗洗，佢咁写：经常有机会见到先知高贵嘅面容，因为圣灵同神嘅力量而散发光芒。
若失斯密嘅教训，内心充满神嘅爱嘅人，一定乐于造福其他人。
爱是神最主要的特质之一，任何有志成为神之儿女的人都应该表现出这种特质。一个充满神的爱的人，不会只是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而是会推展至全世界，造福整个人类家族。路西梅索斯密这么写，若失斯密说，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而且要善待你们的仇敌。他用特别强调的语气重复这句说话，还大声地讲了阿门。1839年7月，先知对教会一群领袖讲话，然后我对他们演讲，给予诸多训示，讲到很多对那些有志在主面前谦卑行事的人特别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主题，尤其是教导他们要发挥仁爱、智慧和同情心，在任何事情上、在任何场合之中都要彼此相爱。
我们有特别的义务去爱和关怀需要帮助的人，
每位圣徒都有责任为弟兄慷慨付出，永远爱他们，不时救助他们。我们如果要在神面前被认为无罪，就必须彼此相爱。我们必须战胜邪恶，我们必须看顾在患难之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污秽，因为这样的美德来自于纯正宗教这个伟大的源头。见圣经雅各书1:27，本教会教友要将食物给饥饿的人食，要将衣服给无衣蔽体的人着，照顾寡妇，抹去孤儿的泪水，安慰伤痛者，无论是在这间教会、其他教会，甚至不信教的团体之中，只要见到这些人都要这样做。若果没有人爱，没有依照神要求的时间和方式令贫困者得到温饱，这样的富有人是不可以得救的。想象一下困苦者的处境，试下去减轻他们的痛苦吧。用你们的面包喂养饥饿者，拿你们的衣服遮盖衣不蔽体的人，让你们的大方施予擦干孤儿的眼泪，鼓舞哀伤的寡妇，藉着你们的祈祷、探视以及仁慈来减轻忧伤者的痛苦，让你们的慷慨解囊纾解他们的匮乏，向众人行善，尤其是要向信徒的家庭行善，使你们能够诚实无伪、无可指责地做神无瑕的儿女。要遵守神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赐的诫命，这样你们的人生道路 必定有荣光照耀。贫困者将会起来，称你哋为有福。你哋将会受到所有好人嘅敬重。你哋嘅道路将会系公义嘅道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见箴言四章十八节，圣灵随时都会倾覆于你哋头上。只要你哋奉行符合神旨意嘅呢啲正义原则，用爱心善待彼此，并且尽各种方法嚟记得嗰啲为咗你哋嘅缘故而受捆绑、受压迫同深受苦难嘅人。如果你哋当中有人只顾谋取自己嘅权势地位，追求自己嘅荣华富贵，但系又唔顾自己嘅弟兄喺贫困之中呻吟，忍受住严酷嘅考验同试探，佢哋就得唔到圣灵嘅帮助，得唔到圣灵日夜用讲唔出嚟嘅叹息去为我哋祷告。见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哋随时都要谨慎，唔好俾呢种高傲占据我哋嘅心，反而要屈转于卑微嘅人，用长期忍耐嚟担待软弱者嘅缺点。
仁爱系长期忍耐、慈悲同埋和善。
伊利沙书报告咗先知所作出嘅一次讲道，然后佢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又话在观察邻居的美德那阵，不要只是局限于你们能够见到的部分，小心不要自以为是。在衡量自己的美德那阵，要有限度，不要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正义。如果你们愿意好像耶稣那样，将你们的手足同胞带到阿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你们就应该要以开阔的灵魂厚待彼此。约瑟说，他已经对教会和他的敌人显示了长期忍耐、宽容和耐心。我们亦都必须好像心胸宽大的父母容忍儿女的弱点那样，彼此容忍对方的缺失。当你们更纯真、更有美德并且更加善良的时候，让你们的心胸亦都更宽大，更能够彼此包容。你们必须恒久忍耐，忍受人所犯的过失和错误。人类的灵魂是几咁宝贵啊！不要羡慕罪人的华丽服饰和昙花一现的外表，因为他们的处境堪怜。不过仍然尽可能怜悯他们啦，因为如果他们不悔改归向神的话，神没几耐就会毁灭他们。聪明的人都懂得用温柔来赢得人心。智者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箴言十五章一节，后期圣徒若果以仁慈对待那些可能犯了无心之过的人，对他们表现出神的爱，就是值得称重的。因为耶稣确实讲过要为你们的仇敌祈祷。见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我不会一直想着你们的过错，你们亦都不要一直想着我的过错。仁爱这种爱会遮掩很多的罪。见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我经常遮掩你们的过错，但是最好就是不要犯任何过错。我们应当培养温顺、心平气和的精神。伊利沙书报告先知的另外一次讲道，当人以极之不仁慈 和毫无爱心的态度对待我的时候，对我的心有几咁大的影响啊？那种敌对的行为最容易引发各种难受的感觉，使人意志消沉。见到这个世上温情的色味和仁爱的欠缺，就证明了世人并不了解神圣的原则。神圣的力量和荣耀是以宽大广备的原则来张开仁爱的斗篷。神绝对不宽待罪恶，但是当世人犯罪的时候，就必须宽容他们。我们越接近天父，就越能够用爱心来看待濒临毁灭的灵魂。我们觉得要将他们托在肩膀上，将他们的罪行抛去我们的背后。好多聪明的男女经常会来告诉约瑟弟兄知应该怎样做，还说，哦，如果我是约瑟弟兄，我会做这样做那样。但是如果他们处于约瑟弟兄的立场，就会发现我们是没有办法强迫任何人进入神的国度的，而是要长久忍耐。总有一日我们会拯救他们的，要将所有圣徒都保存下来，要令这项事工继续推展，就需要有耐心地长久等待下去，直到神公正地审判这些人为止。虽然说罪恶不容宽待，但是责罚的时候就一定要怀住慈悲。
我们用服务和和善的简单举动来表现仁爱。
我是你们的仆人，唯有透过圣灵，我才对各位有助益。我们在各位面前没有其他的身份，只是你们卑微的仆人，乐意听候各位的差遣。艾德文霍登回忆地说，1838年约瑟和几位年轻人玩各种户外游戏，其中有一项是球类运动。他们没几耐就觉得累了，他见到这个情形，就将他们召集起来说，我们来一起起一间木屋吧。于是约瑟和这些年轻人即刻动手，为一位寡妇起了一间木屋。这个就是约瑟的一贯作风，他总是处处找机会帮助其他人。约瑟斯密先知的母亲路西麦克斯密，讲到圣徒啱啱在伊利诺州黑茂斯，亦即是后来所称的纳府定居的时候的情形。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在这里定居的弟兄开始感受到穷困的影响，再加上气候恶劣，纷纷染上了寒热病和疟疾。有些家庭情况严重到没人可以为其他人斟水饮，连自己都没办法照顾的地步。海伦一家人几乎都病了，我最小的女儿露西亦都病得不轻。当地的居民实际上没有多少人是健康的。约瑟和艾玛被些人将病患者带到屋企里面来照顾，一有人病就带到屋企里面。他们屋企的四个房住满了病患者，因为这样而不可以不在花园里面搭帐篷来容纳屋企里面没有病的人。在这段困苦的时期，约瑟和艾玛奉献了所有的时间和心力来照顾病人。先知的堂弟约翰斯密回忆在这段期间所发生的这件事，约瑟先知和他的哥哥海伦来看我们，我们都病了，母亲发烧而且不时打冷震，父亲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昏迷当中。约瑟一见到我们穷困的处境，父亲仲赤住脚，就将自己的鞋除低，着在家父的脚上面，然后 自己赤住脚骑马翻去。佢派人将家父接到佢屋企里面，救咗佢一命，又为我哋提供好多物品，令到我哋得以康复。伊丽莎白·安恩为特内回忆咁话：1840年初春，我哋到黑茂市，当时纳府市嘅北边仲系咁样称呼嘅。喺嗰度向海伦金承租咗一间房，我哋喺嗰度全部都染上咗疟疾，一时发冷，一时发热，体力孱弱到只能够喺地上面爬住嚟互相照顾。喺呢啲煎熬之中，我第九个孩子出生啦。约瑟嚟拜访我哋，见到我哋嘅处境，就劝我哋即刻搬到去佢屋企住。我哋觉得自己喺咁样嘅气候、水质同困苦嘅环境里面，再点样都撑唔住噶啦，所以就顺应住佢嘅提议，住喺约瑟屋企花园里面嘅一个小农舍里面。我哋嘅身体好快咁好起嚟，啲细路亦都逐渐恢复往日嘅模样。外子受雇喺约瑟开嘅商店里面工作，店里面堆放住生活必需嘅各种货物。有一日，我喺屋里面走出嚟，去到花园里面嘅时候，好似触电咁，突然间谂起约瑟斯密住喺我哋加德兰屋企嘅时候，曾经对我哋讲过嘅预言。那个预言就是，正如我们在他居无定所的时候敞开大门接待他和他的家人，同样将来他亦都会接待我们到他家。摩塞亚韩考克讲到他小的时候在纳府发生的这个经验。今年夏天1841年，我第一次和先知打波，我们轮流打波，追住个波跑。比赛结束嘅时候，先知话：弟兄，将车准备好。我哋准备好马车，全部向树林驶去。我揸住我哋嗰架由一匹马拉嘅马车，企喺前面嘅横梁上面。约瑟弟兄同家父就坐喺后面嘅边杆上。横梁同边杆都是马车支架的一部分。我们一行有39架车，我们开始执树枝将马车装满。我们的马车装满了之后，约瑟弟兄就说有边个要跟他比赛拉木棍的，他都奉陪。结果他将所有的对手一个一个都拉起来了。后来先知差遣每架马车分别到需要帮助的人屋企那里，他叫他们为那些需要帮的圣徒将柴劈好。大家都很乐意做先知吩咐的事，即使我们并不是那么健康，死亡在我们周围徘徊，但是大家都仍然是面带笑容地努力鼓舞每个人的心情。1842年1月5日，先知写了一封信给后来成为总主教的爱德华洪德。我们红砖店的货色都算齐全，如果考虑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都可以买到不同的货品，而且在顾客选购方面作某种程度控制的情形底下，供货的情况算是非常之好。但是令我感到非常快乐的是，我们所做的事，很多贫苦的弟兄姊妹都因为现在可以买到东西而感到高兴。杂货铺里面的人川流不息，我成日站在柜台后面，就好像你们平时见到的店员一样，持续地为顾客办货，帮助那些可能因为缺少了些糖、蜜糖、提子干这些东西就煮不成圣诞大餐或者年夜饭的人。我这样做亦都是为我自己，因为我喜欢服侍圣徒，为大家服务，希望我能够在主预定的时间 得到超胜。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想下你对约瑟斯密先知有什么感觉？这些故事教导了哪些关于他的事呢？你认为他的举动对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呢？其他人的和善态度曾经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你认为一个内心充满神的爱的人，为什么会想去造福全人类呢？我们在爱心和和善方面的举动怎样有助于造福世人呢？我们在照顾贫困者方面有什么责任呢？这些责任和人的属世需要有什么关联呢？和属灵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你见过哪些照顾贫困者的实例呢？我们怎样更加能够欣赏其他人的美德呢？你认为我们为什么应该小心不要自以为是，衡量自己的美德的时候要有限度呢？约瑟先知对这个世上温情的色味表示忧心，相对地他说，我们应该要以开阔的灵魂厚待彼此，让我们的心胸更宽大，更能够彼此包容。你认为让心胸和灵魂对彼此更开阔更宽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怎样用这项教导来和家人相处呢？相关经文：哥林多前书13:1-13，摩赛亚书4:14-16，26-27，以帖书12:33-34，摩罗乃书7:45-48，教义和圣约第121篇45-46。